马太福音，对，我们上次看到2章15节哈，就是主耶稣降世，然后三个博士啊，不是三个，几个博士从东方来找他，对，那一颗心大的带着他来的，嗯，对，然后来过以后啊，他就来敬拜。敬拜了就回去了，然后希律王觉得被愚弄了啊，对呀、啊 哦，对呀、啊，应该说还没有见到希律王，对，他们回去了以后，神像约瑟却在梦中显现，告诉他要。去埃及，因为希律要杀他，杀这个孩子，然后约瑟就起来就去了，对，那我花了好几次都在重复一个想法，哎，你怎么知道这个梦里面做梦，哎，就是神的带领对，有话语的印证，所以借着主。啊，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啊，这是上次我们提到的。那我们这次新的进度哈，就继续往下走了。来，希律要杀这个孩子。我们从16节开始往下看哈，2章16节，先看到23节吧，16到23，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郊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阿门。
到23，谢谢。
23，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呢？阿门。
Amen。 好，这个我们刚刚读过去的2段经文呢，一个就是大家知道的希律把伯利恒2岁以下的男孩都杀了，然后呢，这件事情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第二个段落19到23就提到希律死了以后。那主的使者如何又跟约瑟梦中显现？离开埃及又回到以色列去，然后又有一句话，去到拿撒勒，就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成为拿撒勒人的话，所以等于是两个预言，这里面涵盖了两个预言好，那我们就看头一个。16到18节，所以希律看啊，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啊，因为博士后来没有回去找他，就走了，所以希律等不到人了啊，大大发怒啊， 然后呢，就派人把这个伯利恒城哈四境所有的男孩啊，照着他之前跟博士详细查问的，哎，这样2岁以下都杀尽啊。原来他就是想杀，按照预言来的啊，他就是想杀这个基督，那就是想杀，那差别在哪里呢？对，如果博士回去的话，他就杀那一个，他知道他在哪里了吗？我如果博士回去告诉他的话，他就知道了，所以就杀那一个就好了哈，对。哎，可是博士，神指引就没有回去，没有回去找他，没有回去找他，不知道是哪一个啊，就把2岁以下的全部都杀了。他真的要杀耶稣，从头到尾，他的想法就是要杀耶稣，因为耶稣动了他的蛋糕了嘛，对，他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来了。按着预言来了，按着天上的星带来了，结果呢？那他以后怎么办呢？他替自己权威在谋福利啊，他才不是为人民服务呢。我只要违反他的权威的影响到他继续把权威交给他儿子的全部都要杀。2岁以下的都杀尽了 宁可错杀1000呐、绝对不可以放过那一个，就是这样的心态17节。然后呢，整件事情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那说什么呢？18节，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就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这个耶利米是到底为什么说这一句话呢？好，那我们看耶利米书31章的15节到17节，谁来帮我们读呢？耶利米书31章15节到17节，谢谢。
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阿门。
阿门。好，耶利米书31章前面他是只有引了15节的经文，对，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哭嚎、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在了，对，所以在拉玛这个地方。事实上，拉玛就是伯利恒哈，这一带就叫拉玛，伯利恒城这一带就叫拉玛，所以在那个地方听到嚎啕痛哭的声音。为什么嚎啕痛哭呢？因为以色列的子民都死了，就拉结在哭他儿女嘛。拉结怎么会哭他的儿女呢？你知道哈？这个拉结就2个孩子，就以色列以色列的这个祖母雅各，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就是雅各娶了2个太太，然后这2个太太要比赛生儿子，又顺带的把他们。贴身的使女都娶进门了所以你说4个女人，4个太太，那其实雅各他只想娶一个，就是这个拉结。拉结2个孩子， 约瑟，还有便雅悯，拉结哭他儿女。那这个哭，没有记错的话，拉结生便雅悯的时候难产，也就在这一代，拉结哭他的儿女难产，后来拉结死了，孩子生下来了，便雅悯生下来，可是他就没有妈妈，一生下来就没有妈妈，那这个就是拉结哭他儿女吗？其实不是因为他生的过程里面，这个难产，已经疲乏了，那是哭这个吗？哭他难产吗？不肯受安慰吗？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他在哭什么？拉结在哭什么？为什么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然后是拉结在哭他的儿女？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因为在雅各的心目中，他最爱的那一位，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要娶其他三位。他最爱的那位就是拉结，所以用拉结来代表以色列的祖母，就代表真正的雅各的正室因为他从头到尾只想娶拉结，所以以色列的12个儿子都算成拉结的儿子，拉结在哭他的儿女。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那如果指的是他因为难产，然后舍不得刚生下来的便雅悯，还有约瑟已经长得比较大的约瑟，你说不通啊。他们都不在了，如果是讲那一些难产的事，人家都还在啊，这两个儿子还在，死的是拉结啊。所以他到底在讲什么呢？那没办法了，那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拉结是代表所有孩子的妈，就雅各所有孩子的妈，因为位分上他应该是这个位分，雅各从头到尾只想娶拉结而已，所以用这样的概念来看，对，拉结哭他儿女，这就吻合了耶利米书的基调。耶利米书他写作就是针对犹大的灭亡，大部分的篇幅在讲灭亡，灭亡之后指着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渔民说，对，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神要让他们被掳归回，重建圣殿，复兴以色列。所以整个耶利米书大架构就是这件事情那就可以理解了。拉结哭他的儿女指什么？指的就是犹大灭亡的那个过程当中，那绝大部分的在犹大的以色列子民都死了。因为巴比伦，责罚，神用巴比伦来消灭他们，责罚他们，所以拉结哭他儿女，哭什么？就是哭后来的以色列子民，他遭遇这一场破坏，遭遇这一场这个被毁灭的祸，拉结在哭他儿，不肯说，因为他们都不在了。然后再连接到第16节，那耶和华如此说了，那神告诉谁？你耶利米禁止不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就禁止耶利米啊，你不可能哭，别人可以哭，拉结可以哭，你不可以哭。为什么呢？因为你耶利米所做的工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就讲到这些渔民，以色列的渔民要被掳归回这件事，神在应许这件事，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讲到是被掳归回， 对，被掳到巴比伦的将要归回。好了，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这个伯利恒城里面2岁以下儿子都被希律杀尽这件事情，应验了先知耶利米说的这一段话？为什么？我们可以理解啊，这个希律杀了2岁以下伯利恒的小孩，因为文字上很清楚嘛，也理解耶利米过去有这个预言啊，神对耶利米说的预言，对，绝大部分的以色列子民将会被杀，所以拉结在布达尔。那我们理解，可是跟这两件事是怎么扯在一块的？啊，为什么关系到现在耶稣去了埃及，他爸妈把他带到埃及去，然后伯利恒2岁以下小孩都被杀了，那跟耶利米书那件事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们前面那个逻辑哈，梦中显现约瑟起来。带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要住在那里。对，所以约瑟就出带孩子跟玛利亚去了埃及，住在那里。哎，到希律死了啊，然后呢，主应验主借先知说的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我从埃及招出我的爱，那是何西阿书11章第1节。哦，对啊，以色列年幼，我爱他，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记不记得上一次提到这个预言？其实逻辑很像啊。是都有这两件事，可是这两件事怎么扯在一块的？如何应验的？如何要应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上次提到那个逻辑，就是主耶稣他做神儿子这个角色，跟以色列以色列这一个整体，作为神的产业，神的儿子们的角色。因为这个角色是同一个角色的缘故，也就是主耶稣他要经历过以色列子民他们这一个整体所经历过的事情。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个逻辑。所以，凡是以色列民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在耶稣身上都要经历一次像这样的经历。以色列它是一个民族，当做整体啊。从迦南地为了躲饥荒搬家搬到埃及去，啊，就是神拯救他们喽。对啊，临时让约瑟先到埃及去预备道路喽。啊，然后呢，真的预备了，饥荒也来的，这1家70口就逃到埃及去。哎，觉得埃及是寄居之地，神真正的心意是把他们弄到迦南地区，所以后来400多年之后，又把这个家族从70个人变成将近200万了，然后把他们搬到迦南地区。好，那这个是以民族为单位来看，那耶稣要经历同样的事情，所以耶稣也去了埃及，也是蒙拯救。啊，蒙，那要不然希律要杀他，然后希律死了，问题解决了，他又被放回来，不是又被放，神又就让他回来，所以耶稣又回来，所以要经过跟以色列全民族同样的生活经历。好，有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回来看这一段，哈，为什么这个根本陈芳好像两件事没什么相干的，可是这边。马太却说：“哎，这个字就是那个事连在一起。”好，这边前面的提到是出埃及的这个逻辑，那个模式，现在讲的就是 被掳归回的模式，啊，被掳归回的模式，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那是何等的惨况！以色列的后代几乎要被杀光光，然后存留余种在巴比伦，最后这个所存留的余种。又回来了，又回来啊！被掳归回了。耶稣要经历同样的事情，所以他的逻辑是这样的：耶稣要经历同样的事情。现在以色列子民啊，在伯利恒这里的孩子几乎要被杀光了，跟犹大被灭的时候，然后他被掳。几乎要被杀光一样，然后呢？神告诉耶利米，就到第16节、17节的逻辑了。耶和华神告诉耶利米，你不能哭，为什么那么惨？耶路撒冷整个被灭了，被毁了，犹大的子民几乎就是差不多都死光了，结果耶利米还不能哭。因为神告诉耶利米，你所做的工必有赏赐。这些被掳之民他们会归回，为了表明这件事情一定发生，所以知道这个预言的先知，你不能哭，你不能在百姓面前哭。你幕后，你的不哭要表明这件事，你幕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一定要回到你的境界来。好，耶利米书30以上的逻辑听懂了。回到耶稣这一边，马太就是用这样一个逻辑啊，绝大部分的孩子都被杀了，可是剩下来的逃脱的，幕后的指望在他身上，在他们身上。所以耶稣后来，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像被掳之民归回一样，耶稣回来了。好，到这里有疑问吗？
牧师，我想，确认一下，也就是说，耶稣，他也要经历这个，快要被杀光，然后呢，他是逃脱的，这个幕后的指望就在他身上。耶利米书那里说的也是说，他们，犹大国几乎要，灭亡了，被杀光了，但是呢。剩下的渔民呢？这个指望也在这些渔民身上的归回，对吧？
是，
啊，好的，谢谢，
就
我
这
明
一
白
块
了。
应验，就是应验了。为什么叫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这个应了就应验了。为什么这个预言跟耶稣这个逃离开伯利恒，后来又被复兴，不是又被放回来复兴以色列，是这个原则，对，被掳归回啊，那个过程那个原则。也会发生在耶稣身上。还有吗？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有疑问？殷小林姐妹有疑问吗？殷小林姐妹有疑问吗？听得懂吗？刚好被点到名。美国，来了，
没有，牧师，我这里网不好，听得到吗？
好，听到了，谢谢。
好，谢谢。
好，没有疑问，我们继续往下一个逻辑走了就以色列这个民族为单位所经历的事情，耶稣也要经历，对。那我们再往下看，回来了，对，19节到23节这里，来19节，希律死了以后。 啊，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那约瑟就起来了，啊，整件事情，对，啊，就带回去了。22节，只因听见亚基老接他的父亲希律做了犹大王，就怕往那里去，就不知道去哪里啊？是不是要回到伯利恒呢？哎呦，我不行啊！现在虽然希律王死了，他一个儿子叫亚基老啊，希律的儿子亚基老现在正在当犹太王了。那希律王他死了以后，他很像四个儿子，那其中呢，两个儿子继承他的产业，一个是希律安提帕，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亚基老。那希律安提帕应该他的土地在加利利那一边，也就是罗马帝国有计划的，把犹大王的位分又切割了，因为老王死了嘛，所以罗马帝国的做法就是，哎，那几个儿子来继承他的产业，无形当中每一个儿子继承的产业位地方就变小了，这是罗马帝国刻意这样做的。你占有的领地变小了，意味着你的手上的收的税，这些资源就变少了，啊，目的就是罗马帝国它可以一步一步变成它的行政辖区的统治，而不是要用这种分封王那么大的权力又交给他们交给他们当地民主他把它拆开来对，好啊，这多讲的，哦，然后呢，哎，因为这个亚基老又还是那个希律的儿子做犹太王，所以他们不敢回去伯利恒那里，不敢去耶路撒冷，怕往那里去，所以呢又在梦中被指示了，往哪里去？往加利利去。哎，那边不是希律安提帕吗？我不知道，这怎么解释我就不知道。反正或许是因为加利那一边是相对来说边陲地带，所以神这样的带领不会引人眼目嘛？那个，因为那个主耶稣降世的那一阵子震动太大了，又是天上的星，又是东方来的术士，那惹得全耶路撒冷都不安，当时的朝廷也不安，那动静太大。现在时间没有隔多久啊，这时间也许就隔个2、3年、3、5年而已，因为耶稣又回来了，对。在这时间隔没多久的情况之下，你又回到同样的地方，就拉结库他儿女那里的话，动静太大了，又回来了，因为时间还没有隔多久，所以不如这样，就回去，他们哪边来的哪边回去。其实他们也不是，真正来说伯利恒人了，因为变成祖籍地了嘛，那人好几代搬走了嘛。搬到拿撒勒去了，所以现在从埃及回来要去哪里？那就回到老地方喽。结果这老地方还是神自己指示的，梦中被主指示往加利利境内去。23节，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个是想当然尔的，因为原来就从那里来的嘛。那回到那里一点都不意外，而且那里呢？从人的角度来说，一点都不引人注意。基督哪来的？伯利恒。要找基督去哪里找？去伯利恒找。后来的犹太人也是这个样子啊。等到耶稣出来传道，哎，他告诉人家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用神迹奇事把自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显出来。对啊。而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一想，哎呦，他是拿撒勒人呐。那哪是基督啊？因为基督是伯利恒，人家到这种程度所以人家就不认他是基督，因为他不是伯利恒城的人。 拿撒勒人，不是嘛？对，哎，所以宗教领袖就拒绝接受那个拿撒勒人耶稣是基督，因为基督应该是伯利恒人。他们时间又隔了大概30年了，将近30年，所以人家也就淡忘了整件事情，就是说。拉结在伯利恒哭他的儿女这件事情跟耶稣有什么关系？人家忘记了耶稣这样一个小人物啊，都忘记了，就是因为他住在拿撒勒的缘故，他不是回到伯利恒，那住在拿撒勒，在拿撒勒长大，这事情就事过境迁了，翻过去了，人家都忘了。那为什么这样？因为主要是保护耶稣，所以主。在梦中被主指示往加利利的境内去，就不再回到耶路撒冷附近，不再去到伯利恒，因为震动太大了。为了保护耶稣，去加利利。那去了加利利，那既然要去山沟沟的话，那就到最山沟沟的地方，拿撒勒，好地方啊。然后呢，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要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你傻眼，哪里有这样说？他要成为拿撒勒人，傻眼了，解经上的傻眼。你因为你没有根据了嘛？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要成为拿撒勒人。结果旧约圣经没有这一句话，没有他要成为拿撒勒人的话，那怎么应验呢？现在犯傻了。就你要解经这一段神怎么带领耶稣的他最小刚刚出生这一段最难的地方就在这前面只讲了这几个，其实你要较真的话，这也是很勉强的事对吗？把他从埃及招出来这明明讲的是整个民族，现在讲到一个这个小孩身上。然后呢？对呀，拉结在哭他的儿女，在伯利恒哭他的儿女拉玛。结果那也是讲整个民族，现在讲这个也这个小孩。你真的要较真的话，你说这什么预言应验呐？这太牵强了吧？好了，现在有个更牵强的，应验先知所说他要成为拿撒勒人的话，结果没有这句话。那不是更坚强吗？前面好吧，你找到一个理由，牧师，你找到一个理由，其实也不是我找到，这个我们历史历代那么多解经家对啊，好些已经这样解出来了，我们只不过吸收这些知识而已。现在难的地方，真正难的地方在这，因为找不到这一句话，他要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你找不到，怎么办？然后我们这些解经的人又有一个困难的地方，圣经一定是对的，圣经一定是对的。好了，那你现在又找不到，然后圣经又一定是对的，你要怎么圆过来？拿撒勒，约瑟跟玛利亚带着耶稣住在拿撒勒了，然后这会是应验先知所说的哪一句话？没有这句话，那怎么办？塔科，圣经又一定是对的，那一定有一个说法。你开始绞尽脑汁，想破脑袋，到底怎么会一回事啊？两个角度。这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就是拿撒勒跟另外一个字叫拿西尔。因为声音非常接近的缘故，所以这个人要被称为拿撒勒人。他把它连接到这个人要被称为拿西尔人。拿撒勒跟拿西尔是很接近的声音。Nazareth，Nazia，都是拿开头啊。Nazareth 就拿撒勒，Nazia 拿西尔。这两个字分别都是希伯来字， 因为声音很接近的缘故，所以有谐音的效果，所以他将要称为拿撒勒人或是拿西尔人就被连在一起了。这是第一种解法，啊，就是因为声音很像。那为什么可以这样解呢？可以这样理解，或是有人这样理解，为什么？什么是拿西尔人？所以这是在民数记6章2节啊，我来读就好了。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是神耶和华神啊，告诉摩西啊，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西尔人的愿，拿西尔就是归主的意思，要离俗归耶和华啊。精神是什么？服侍神这件事情，按着摩西律法的话，只有立位人可以服侍神。立位人里面的一个家族叫，就是亚伦的后裔是祭司，所以祭司家族也是啊，立位家族的一小部分。对，立位是整个支派，啊，亚伦家族是这个。立位整个支派里面的一个家族，只有他们能够在这个会幕里面服侍神，好嘛？那现在其他支派的人，如果有人他就羡慕这个服侍神的这个角色的话，愿意被神用，所以就神就设立了这个。不是立位人的人，他来服侍神的管道，就是这个拿西尔人的条例。哪一段时间到哪一段时间你愿意啊奉献自己这段时间被神来用，所以你要从世俗当中分别出来，单单的被神用，这叫离俗归耶和华。拿西尔人条例的精神是这样子。那么，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那个撒母耳的妈妈，对啊，生不出孩子啊。那时候撒母耳还没有出生呢，啊，他这个，那然后他又遇到他的对头啊，就他老公的另外一个太太，一天到晚在讥诮他，他就人家像下鸡蛋一样，不不不不。一个还一个一个蛋一个蛋就这样生下来，儿子女儿就这样生下来了，结果他那边干瞪眼，耶和华神就是没有让他生，干瞪眼，然后又被这个很会生的太太在讥诮，所以他很苦啊，宝宝心里苦啊，好苦啊，所以他就跟神讲，对，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啊，倾心吐意。也不是在骂那个为什么那个人那么可恶，在一天到晚在讥诮我，弄得那么生不如死。他不是，他把这个苦情倒出来，不是在控诉，而是要求神呢、啊，让他能够，消除这个羞辱啊，生不出孩子啊。然后呢，如果神让他生出孩子来的话，他愿意让这个孩子。终身归给耶和华，就是他一辈子就是做拿西尔人。妈妈把儿子奉献给神了，一辈子做拿西尔人，一辈子。啊，等到《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保罗啊，对呀、啊，3次海外布道完毕了，终于回到耶路撒冷了。对呀、啊，在耶路撒冷这些门徒们。使徒们关心保罗的，他知道保罗回来以后一定被人家对付，想说有一个办法啊，来，自然的宣告啊，保罗不是那个你所讲的，到处让人家不要遵守律法的，不是的。所以为了要度众人悠悠之口的缘故，他们想了一个办法，让保罗带着2个人啊，这个他们呢，因为嘿就是。离俗归耶和华的那个节期日期满了，啊，所以要来带到神面前有一个礼，就是还愿啦、啊，因为他们许愿嘛，拿西尔人许愿， 多久，哪一段时间到哪一段时间，多久的时间是奉献给神来用啊？那段时间会期满吗？撒母耳是终身归给耶和华，其他人没有终身呢、啊？其他人是不是妈妈奉献？他是自己奉献，长大以后懂事以后奉献嘛？所以奉献的可能就那么几年啊，对，一整年宣告啊，我是拿西尔人，浓酒淡酒不能喝啊，然后头发不能绞。不能剪，对，所以他们要去还愿，施洗马呢要去还愿，所以保罗带着这两个啊，要去行，还愿其中一部分就是洁净的礼，用这样子来向犹太群众表明，我保罗并不像人家说的这样啊，让人家不遵守律法。你看，我两个人带着洁净，带来做洁净的礼，都照犹太人的口述律法、拿细人条例来做了，还替他们缴了规费，对，保罗带头嘛，对，还主动帮他们缴了应该缴的手续费，啊，跟圣殿缴啊，用这个来表明，没想到人家根本不理这一套，对啊，看到保罗在那边就要死里打了，要把他打死了，要把他抓起来丢给巡抚了。好，所以这两三件典故让大家知道哦，这叫拿细尔人，他要称为拿细尔人。事实上有很多犹太人，哦，尤其是那个犹太人有非常少的一部分的人是基督徒，那一些犹太基督，就我们讲现代了哈，就历史历代以来这种犹太人信耶稣的犹太人，他把耶稣就是当做对终身奉献给神的拿细尔人啊，所以他们犹太人那看待耶稣就是终身奉献给神的拿细尔人，所以有这样的话就开他要称为拿细尔人，拿细尔跟拿撒勒一个字，一个是律法上面的那个专有名词，拿细尔人特别的人。另外一个就是拿撒勒这个地方，所以这两件事情变成连在一起了，因为声音非常像的缘故。所以第一种说法啊，为什么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要称为拿撒勒人，就是拿西尔人？其实不是经文本身有这样的语言，不是，所以你找不到这节圣经，包括他要称为拿西尔人，这个拿西尔也没有。可是又因为虽然圣经没有，可是呢，这种专业术语啊，或者说专门讲这个人要称为拿西尔，尤其耶稣本身他的行为模式就是嘛。不过耶稣有喝酒，耶稣有喝酒，对，他们把他讲成，他们把耶稣讲成拿西尔人，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历史出现的著作拿西尔人耶稣，他说耶稣他就是要分别为圣的拿西尔人，这种观念是在基督徒里面，尤其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是有的，所以久而久之就产生这样的说法，他将要称为拿西尔人，然后拿西尔人跟拿撒因非常非常的近，所以就连在一起了，这是第一种说法。那我个人不是那么同意这样的说法，我把它提出来，因为有人是这样解，听得懂意思吗？第一层的说法，应贵先姐妹有疑问吗？听得懂吗？应贵先姐妹。
牧师听得懂，
好，
谢
谢
谢。
谢。好的，那我就继续了哈。第二种说法，第二种说法，为什么这样讲？耶稣是拿撒勒人？主要就是用拿撒勒这个地方的不值得一提。基本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蔑视这个地方，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刚好哈，我以前大概离现在10多年前，曾经有机会，也是像这样一个这个圣经的培训也是那个是用 Skype，如果你有用电脑的话，年纪比较长一点，像我这个年纪，刚刚有这个免费电话，就网络上那个免费电话，那个时候叫 Skype，我们用 Skype。也是做现在做的培训工作，那个时候在那个培训班在山西大太原，那太原本身就是山西的首府嘛，它省会啊，那边有很多山西本地的大学，好大学都扎堆在那附近，所以呢，那个培训班就在那个大学区的附近。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他们培训出来的孩子啊，我说就称为孩子，因为那时候专门收20出头的，18、9、20出头的孩子，基督徒家里的孩子啊，你可以说他们，因为山西那边山沟沟里面的孩子啊，根本没钱读书啊。所以呢，他们想要念大学，可是没有钱读，又考不上，怎么办？不怎么办，就晾在那一边啦、啊。可是呢，这里面有一些基督徒嘛，基督徒家庭，那一知道有专门办培训班的，是有计划在培训这样的，以后要当传道人。现在已经大概40岁左右，40出头的这一批。我有教过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是18、9、20、21这样子，对，教了他们3届吧，也3届，那一门课那样3届，所以教一阵子，所以，我就有这个印象，山西，你的如果是山西那边的人，吕梁山，对我们来说一般其他省份的人来说。除非你是青海，除非你是西藏、新疆、甘肃，对这些省份来说，山西算发达省了，能源大省了，对。可是如果你是什么那个江苏啦、浙江啦，这种比较富的地方啊，广东啊，你想到山西，你就知道那个省份比较偏，对，他们自认为也是西边的省份，对，等到他们山西自己本省的人，他们提到他们省里面最穷最穷的地方就是吕梁山区，那里面的。里面的老百姓啊，但真的就是穷得叮当响的，然后他们自己都知道，然后呢，跟这培训班有什么关系啊？那里的学生啊特多，吕梁山那边送出来的学生特多，因为真的没有机会念大学，连中专的机会都没有的地方，现在教会哈。有那么这样，教会在那边有办培训班啊，他把它当大学一样啊，对啊，送出来读书啊，像读送出来读高中、读大学这样的，所以那个学生里面，当时候对啊，18、9，有好几个都是小学文化程度，对，因为是就是家里面想说让他多读一点书，结果。一般的书读不起，就他们培训班把圣经培训班当做读书的机会，然后圣经培训班不用收钱了，连吃饭钱都不用，住的地方都是学院帮他们提供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知道吕梁山的这个山沟沟的地方，因为接触过了嘛。其实拿撒勒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地方真的就是全以色列来说就是小地方，可是很出名，穷的出名，这种地方， 所以这要应验先知所说，他要成为一个非常穷的地方的人的话，就讲到那个地方的穷，事实上意味着他的渺小，不值得一顾。然后是全以色列都知道，那个地方根本，对呀、啊，专门出这种分瑞党，你知道分瑞党干嘛的？耶稣那时代有几种人呢、啊？法利赛人大家熟知的，文士大家熟知的，哎呀，对呀、啊，爱色尼人啊，对呀、啊，你知道的，那对，就躲在就躲在荒郊野外，把自己隐居起来，然后专心寻求神的那种神秘派啊，对，犹太教里面神秘派爱色尼人，你知道的。另外就是这个分瑞党人，好、哦，撒都该人就专门跟那个罗马人的官方走在一起，那些祭司们和撒都该人四种人，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分瑞党。分瑞党人干嘛的？他比法利赛人还要他们觉得的爱主啊，还要他们觉得的敬虔呢、啊？为什么？那法利赛人只是学问上面的、啊。啊，对律法非常非常的较真啊，然后所有的口述律法要会背啊，从5岁开始就背到变成拉比都在背啊，研究这些过去的这些神学啊，过去这些摩西律法要怎么解，摩西律法怎么应用这口述律法，哎，可是他们都知识上的啊，所以被耶稣骂嘛，对。专门教嘛，啊，可是自己指头一根都不动的，教律法，教人家守律法，自己指头都不动的，对，被耶稣骂。分瑞党人啊，他彻头彻尾的真的是为了爱神，为了爱犹太文化，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啊，搞暴力革命的啊，我们今天的话叫做。极端激进的基本教义派，犹太教里面的极端激进的教义派，如果那时候有炸弹的话，他们就是拿那当掷弹自杀炸弹客的那一种啊，这叫分瑞党啊。你可以知道啊，那这种这个地是怎样地方的人专门产出这种分瑞党的，就是这种非常非常穷的地方。穷得叮当响，没有路了，人就是没有路了，没有别的路了，所以啊，就好像今天我们的宪宗事件一样，弄到一种程度，心理对社会都变态了啊，所以敢杀敢打，就不要命了嘛，对不对？对呀、啊，穿皮鞋的怕打赤脚的，怕那个打赤脚的就怕这个不要命的，拿撒勒就是这样的地方的人。啊，你怎么知道呢？来来来，经文上有写了，类不是类似啊，不是，刚刚有讲到，不是说真的就是他要成为拿撒勒这几个字出现在旧约圣经，不是，而是概念上面的，就是用拿撒勒这个地方实在是被人所瞧不起的地方，那经文倒是有出现这些经文，对啊。那最明显的拿但业的例子，来，约翰福音第1章45、46两节，谁来帮我读啊？让我喝口水，谢谢。约翰福音1章45、46节，谁来帮我读？谢谢。没
腓
有
力
啊。
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阿门。”
拿撒勒出什么好的吗？我刚铺陈了大概5分钟的时间，只最后要讲这句话。拿撒勒出什么好的？这是普遍以色列人的共识啊。为什么？因为拿撒耶那个拿但业讲了这句话之后，后来真的见到耶稣了。耶稣一看到他就说：“你是真以色列人。 在你心里没有诡诈。换句话来说，耶稣都认同拿单耶说这些话。拿单耶说拿撒勒出什么好的？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说你说的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在你心里没有诡诈嘛？你有一就说一啊，你是严守一啊，是不是？拿撒勒出什么好的？连耶稣都说阿门了，这样的鸟不生蛋的地方，对，拿撒勒就是这样的地方。在地势上面，如果你知道那个地图的话，拿撒勒这个地方，它刚刚好就是。耶斯列平原的正北方山坡上，啥意思啊？以色列平原是北国，以色列分南北国，北国的谷仓，那耶斯列平原是谷仓，就因为有加利，没有，加利利湖水是往南走的，它那边是靠海。面向地中海，以色列平原是三面不是海的那个三个方向，就是高起来的山，也不是说真的多高的高山，就是丘陵地啊。可是地势上是高起来，所以以色列平原是在北国最大的一块的平原地区。在平原地区就是容易生产嘛，你要种大麦，用种小麦，这些都需要平的地方嘛。那大片的平原，以色列平原那里，所以农产是那一边算是大规模农产的地方，而拿撒勒呢，在山坡上，山上意味着什么？山上意味着你不。很难灌溉的，你地不平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农耕的，除非你是在被逼到一种程度，然后又多雨，所以你搞梯田，所以我们云贵地区有很多梯田，搞梯田的意味着什么？意味你地无三里平啊，那种地方啊，就你要搞大规模出产很难呐。所以它的，你务农的经济效益是非常非常这个少的地方啊，穷啊，对啊。虽然你看到很多梯田很漂亮，那是因为你去旅游啊，你拿着无人机这样去照，好漂亮，对你好漂亮。人家的生活是苦哈哈，对，我们对现代社会就是这些大城市的也比较有钱的，就专门去那些苦哈哈的地方去看风景，不过也好，带来旅游的话，如果规划得当，反而有一些生计带给这些贫困地区，旅游业啊，拿撒勒就是这种地方，它可以远眺那个以色列平原的，对，因为没有阻挡嘛，它高啊。可是高就意味着它农耕就很难干啊，地不平啊，那边没有什么出产啊，你只能放羊啊，对，是这样的地方，拿撒勒，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出名的穷的地方。当时候的耶稣同时代那些宗教领袖也有共识，人家一说啊，他拿撒勒人，马上眉头一皱，那个地方有出过先知吗？那意味着什么？那地方有出过知识分子吗？因为他们先知是要负责把这个旧约圣经这些神的话要解释出来的，对，知识分子没有。那个地方是没有出知识分子的，是这样的鸟地方。好，就是因为这样被人家瞧不起，然后对啊， 预言里面有预言耶稣的出生，就是让人瞧不起的。那我们倒着看好了，来，以赛亚书53章2、3、2节，谁来帮我们读啊？啊，以赛亚书53章2、3、2节，谢谢。
它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它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它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它。它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它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它。阿门。
阿门，谢谢。好，以赛亚书53章，对，专门讲主耶稣的生平。从52章最后面是结论了，53章的结论在52章这里。所以啊，对啊，那53章从1到3节就讲到主耶稣的出生背景，那个出生不是出生啊，出生身体的生，对，里面就提到了啊这一个，对，耶和华在主耶稣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在讲主耶稣生活的艰难，对，像根出于干地，干地火烤过的地方，因为他希伯来字就是这样的组成，干地，为了形容那个干，就用火烤过的那种很形象的啊，来跟你讲那个干的程度。火烤过的地方，那火烤过的地方，那个粘土的成分啊，它会硬啊，变成石化啊，像石头一样，变陶，做陶器一样啊。你火烤过的地方要种东西，是很难的啊。那在描述啊，耶稣成长时期的生活艰难，像根出于干地。啊，所以那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嫩芽，你不要用那个吃菜要吃嫩嫩的哈、啊，泡茶要泡嫩叶，不要用那种角度来看，是它的脆弱。主耶稣在神面前生长的过程是非常脆弱的，他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所以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让我们羡慕他，所以主耶稣从来不是帅哥啊。他在讲到站在人面前，他不是用外形吸引人家眼球，哎，会看到，对啊，你街上看到帅哥美女，你不由自主的，你眼睛就会被牵扯过去，对，你眼目情欲的人嘛，啊，你看到帅哥，看到美女，就自然反应啊。这个要调这个反射动作啊，人的人性嘛，不自主就是这样。耶稣从来没有靠他的外在的条件来吸引人来听他讲道，没有，他没有美貌让我们羡慕他，没有家型美容，所以你看到耶稣，如果你真正看到耶稣的时候，你很可能也跟耶稣同世代的人一样，藐视他的，那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啊，长得不好看，对，就是长得不好看。我就看你们这些国内的八卦消息，每次讲到黄渤啊，人家笑他丑，那就是人家讲话比你有情商多了，多有智慧的一个人呢、啊。说人家丑啊，耶稣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现在看到，反正呢， 有耶稣形象的像啊，电影的海报啊，啊，那些甚至你现在看到的小视频，只要有耶稣啊，那长得太英俊了，都是美男子的形象，那不是耶稣，耶稣不长那个样子。对，他就是让人家藐视，他一直不讲话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农民工一个，一看你就知道，看穿着，看打扮，看他的肤色。啊，看他脸上那些被时光的刻痕，对，你真的看得到的，是看得到有一次我又看到乱看嘛，对不对？网络上都乱，万梓良去老人院里面去扶贫嘛，去老人院里面去看过那些老人家。因为万梓良出去了，哎呀，他去那边，人家一看，我不是小时候看你的电，老人了，小时候看你的电影的吗？结果这是小时候看万梓良电影的，对啊，自己都70几了，然后看万梓良看50几一样。我在说什么？我在说。你是不是有保养的？你是很注重的，跟你一个没有完全不注重的、没有那个条件注重的地方的人，一看就知道，对，要么细皮嫩肉的，要么就是满是风霜刻痕的。人一讲起年纪，比你年轻20岁，现在看起来比你老。耶稣就是这个样子。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尝尽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的不干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一口气这样讲下来。你认识的耶稣是这样的形象的耶稣啊。所以回过头来啊，他将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指的是他的出身。他被人家藐视，被人家厌弃，在社会最底层的出身的事情，这并不是哪一句那个字一模一样的啊，这些先知们曾经的预言，不是那一种预言，而是另外一种预言，逻辑上的预言。讲到耶稣的出身之低的这种预言应验了，所以去拿撒勒住，你知道意思了吗？因为以赛亚说到这一块，他像根出于干地，他没有加行美容，我们不尊重他，他被藐视被人厌，是这种方面的预言，他被称为拿撒勒人，所以拿撒勒人这一句话要带出来的啊，就是。他被人家歧视的那种程度，这个预言应验了。然后连带的，因为他在这边第二节，5:3第二节提到，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那个嫩芽就连带了呢。以赛亚书11:1，从耶西的本要必发一条，那一条也就是嫩芽的意思啊，那个本是树桩啊。这大树被伐倒了，只剩下那个根跟那个根的那个上面凸起来那一小块树桩啊，从那里再重新长出一些枝条出来，就是嫩芽。那种树桩子发的嫩芽，你知道多容易把它弄掉啊？动动你的小指头，稍微。抹一下，嘿，这个嫩芽就拜拜了，那个地方再也不能长了。他描述他的脆弱，他描述他那种生长条件之艰难。啊，对，撒迦利亚书6:12，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要。”那边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大卫的苗裔，就大卫的子孙嘛，大卫苗裔。那用苗裔来形容，也是因为有那个枝条的意思，也是有那个嫩芽的意思。 也就是这几段描述主耶稣他的出生的经文，你放在一起看啊，事实上就是特别要去强调，主自己来到人间的时候，他那个出生的背景，他选择成为一个又艰难又脆弱的一个人生起始点，没人会羡慕他。他也长不好看，他的生活里面常经忧患，在这一方面，实现在他要成为拿撒勒人的，我个人比较接受第二种讲法，第一种讲法呢，就是，就拿撒勒跟拿西尔。这两个字是声音非常接近的这种讲法呢？你真的读懂圣经要校正的话，那不就穿凿附会吗？那太牵强了，这个叫做预言的应验。有人会这样讲，有人会这样讲，说你穿凿附会，那神绝对不是穿凿附会的神，神绝对不是让你这个那话匣子打开来做口舌争论的，不是。啊，神自己要见证自己，他是自证的，绝对让你心服口服。所以我个人比较接受是这第二种的解释方式。对，他将要成为拿撒勒人，指的是他的出身，是非常贫困，生活非常艰难的，有这个角度的预言的应验。好，有疑问吗？你学马太福音学到这种程度了哈，你现在回头来看看，你敢说福音书是最简单的吗？你敢这样说吗？我们这个刚刚信耶稣，是刚刚开始学的服侍神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刚刚学着服侍神这几个字的意思。那可能已经在教会里面待了十几二十年了，然后开始有一些服侍了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跟人家讲，出信的朋友你要读什么？对啊，该怎么去开始读圣经？读福音书。我们印象当中福音书是最简单的，对不对？我跟你讲，福音书是最难的，光是我们现在才看到，还没有看到耶稣长大。从家谱开始到耶稣的预言他不是预言，就是按着预言他的出生，然后他的生平啊，出生的这些生平啊，还没讲到开始服侍啊，里面有多少非常难的犹太神学在里头？好的。所以，我们现在又可以回过头来看这个马太福音。我们都在介绍背景的时候，就说过，他马太非常非常重视这个犹太的神学，所以他这方面从写家谱啊，从亚伯拉罕开始写，就是做这样一个联系。因为中间旧约的最后卷书离这个施洗约翰出来施洗就400年。没有先知讲话的情况之下，所以要做这方面对犹太人的这个文化背景上面的连结，所以马太做了非常多这方面的努力啊。你看到马太福音里面那的写作，很多的犹太神学是藏在这里面的，旧约圣经的预言啊，应验在施洗约翰应验在拿撒勒耶稣身上，你都可以看得到。有疑问吗？来，朱景尧弟兄有疑问吗？有感想吗？
没有没有，没事。
没有啊。我应该要问有没有补充吗？
太晚了，太晚了， 我对圣经现在的很少，
好，谢谢您。好，大家如果没有疑问的话，我们往下走了，看到施洗约翰了，开路先锋来了。好，来，我们看施洗约翰的出场啊。来，马太福音第三章的1到6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我来读。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部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阿门。
阿门，谢谢刘姐妹。好，使许愿出场了。对，第三章第一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了，所以一晃眼20多年过去，将近30年。对，第二章到第三章第一节，一晃眼20几年过去。所以你学圣经要注意啊，对，因为圣经是。时间的跨度非常非常的大，光写作的年代就跨了1600年，在内容上面来说的话，你讲创世纪，从创世开始啊，当然是摩西没有在创世的现场啊，不过神透过他写，从创造宇宙万物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啊，主耶稣。施洗约翰降，对啊，来到人世间之前啊，400年，1600年的写作的跨度啊，再加上新约大概就90几年吧，没有60几年，就写就主后30年30多年写，不是写开始运作，教会运作到主后90几年。总共1600年这样子，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是这个字里行间啊，是这个段落跟下一个段落就差一个世代、两个世代、几十年、几百年都有可所以你真的学圣经要把那个历史背景学清楚了，要不然你很容易就变成张飞打岳飞，很容易就用我们一个现代人。那种非常肤浅的角度啊，因为文字上很短，很容易就觉得自己看过去了，哦，就开始大发厥词了，觉得怎么样。我在描述我们很多时候教会里面的团契生活。大家读完这段圣经有什么感想？大家轮流分享了啊，大家轮流这样讲，那个讲啊，你就不知道他讲什么了，就大发厥词，自以为知道的讲。那这种现象常常还不止团契，团契里面当然就是弟兄姊妹你带我，我带你，就受的装备不怎么够，所以就很容易这种现象了。张飞打岳飞就出来了啊，隔个这么几十年没有注意到哦，你看神就是这样，又开始毁谤神了，又乱七八糟乱讲。哎，讲台上站着讲的那些人很多也这个样子啊。你历史没学清楚啊，你就开始大放厥词乱讲了，有感动就讲了，你有感动已经是耶稣给的。你到街上看到一个小姑娘很漂亮，你有感动，你就觉得耶稣给你这个感动，不是魔鬼撒旦，我跟你讲，更可能是魔鬼撒旦。你不要有感动有亮光就是耶稣给的。对，那只是比较夸张的例子啊。对， 那魔鬼撒旦的做工让光明的天使来搞你啊！你觉得你熟神的话，亚当夏娃被试探的时候也是熟神的话的时候啊，魔鬼撒旦用神的话来引诱你啊！对啊，断章取义的，你不知道，没发现。对，很容易就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你历史脉络不知道。第二章，耶稣他的出生啊，讲到两三岁啊，回到拿撒勒，那终于回到拿撒勒了。一跨三章第一节，你知道吗？原来马太的写作没有三章第一节的啊，没有。没有二章23节那个数字啊，甚至可能连段落的概念都没有。你看到了哦，有一座城名叫拿撒勒，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要称为拿撒勒的话。下一句那时有没有段落？没有标点符号，就是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原先没有这些编排的时候，根本文字跟文字是连在一起，没有段落的分别的，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啊！它原文是这样啊，所以你真的要熟知那些原文，才知道怎么断句，逻辑上要怎么分段，哎，所以圣经不是那么容易，你觉得读得懂的，啊。是主耶稣他所设计的教会，凡我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什么意思？耶稣所吩咐的要教训人家遵守，什么意思？耶稣从来没有告诉你，哦，好好学归纳解经法，把这个归纳解经法学了，明白了，你回去自己操练。耶稣教的圣经不是这样，耶稣从来没有教门徒，我教你怎么钓鱼。所以现在我们现代基督徒最流行的讲法，教你怎么钓鱼，教你怎么解经，这种初衷是好的。可是耶稣的实作从来不是这样子，耶稣教圣经的实作从来就是我解给你看，我教你听，你听懂了。然后你把听懂的再交出去，不是我教你怎么钓鱼，为什么？为什么？你讲方法，你这个方法到处用，你到处用，你重视那个方法的以后，你就没有示范了。你就想方法了，那没有人真的在示范，你就到处找方法，你就到处找你手边可以有的资料。所以现在，尤其是书读多一点的哈，他习惯了自己读书找资料了。那网络上现在网络发达，到处找，这诸子百家的找，然后你找出来，哎，这个也有道理，那个也有道理，大家讲法不一样，尤其是。但是解圣经这件事情已经多少年了？从耶稣到现在2000年了，2000年当中有多少人解过啊？对，这个人的讲法，那个人讲，宗教改革之前的讲法，宗教改革之后的讲法，哎呀，路德的讲法，然后加尔文的讲法，各种人不一样的讲法。好了，你到处看，你到处参考，到最后决定这个。你要用这个，你要用那个，请问谁来决定？你搞来搞去，不是你决定，你自己决定，你自己决定了。好了，那到最后谁是决定圣经是什么意思的那个主？谁？你教方法吗？你只教方法了，你不示范的。那谁来做最后？哦，圣经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谁做这个决定？不就是你自己吗？搞来搞去，搞到后来，我们人当神的角色，我自己觉得这句话是这个意思。 我们的方法论有错了。我们基督徒要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在教会圣经教导上面，我们方法论错了。我们把学圣经主教导我们学圣经的那个模式，变成了现代人在追求地上知识的那种模式了。我可能没有，不是所有所有基督徒都认同我这样的讲法了。那最后结论是什么？在方法论上的结论是什么？其实耶稣就是这样教导的：去使万民做我门徒，奉父子圣灵为他们施洗，把福音传清楚之后，凡耶稣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你就是解经了。耶稣所吩咐的都在圣经里面，你就照书卷讲嘛，你就是照书卷好好讲嘛，你带着你愿意学圣经这些门徒好好学圣经嘛，而不是哦，我教你方法，你自己回家读，然后每一次这个团契聚会的时候，就他开始大家的练习了，大放厥词，你知道吗？我们这样教出来的弟兄姐妹，到后来10多年之后。他已经受不了像我们这样子讲书卷一节一节解经，他受不了这样的讲法，他屁股坐不住了，他要自己解。他觉得你这是人为的权威，为什么只有你解的是对的？你彻头彻尾把主耶稣教圣经的方法给翻盘了。对。凡我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你把它变成了是一个人的学术的讨论，人自己钻研自己是自己学问的那种的世俗研究学问的方法。你搞到后来，教出来的所谓的神学博士，很会做所谓的神学研究，可是不懂圣经。号称用原文解经的，因为他学了很多很多的知识，然后加上这个原文解经，所以他所谓的原文解经有很多很多人的神学当做前提，然后用圣经的原文的所谓的解经，因为你钻到很细，每一个字每一个意思，你就失去了那个脉络。取而代之，那个脉络的部分是神学，而不是经文本身的脉络。我们建造很多的神学家是这样的神学家，对于圣经本身文字的脉络，他没有通过。他学了很多很多所谓的圣经知识。不好意思，我差太远了哈，对。从2章23节，2章的最后1节跟3章的第1节中间有一个是20-30年的时间跨度在那里，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了，在犹大的旷野传道，他跑去犹大旷野传，现在这句话很奇怪，我们弟兄姐妹都有传道的服事嘛，对不对？要么自己站讲台，要么就是。就是传福音、带门徒、带小组，对吧？你会去旷野吗？你会去旷野传福音吗？发单张？你会去吗？旷野，人家去啊，人家去旷野啊，神叫他去的，没人去啥？神叫他去，为什么去没人的地方传道？你不要问那么多问题，你去就对了。说去就去，感谢主啊！有这些先知们顺服神啊，不是用自己逻辑想清楚啊，不是啊，是神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才会有我们现在的信仰对，旷野没人，那他去那边传道给谁啊？你去就对了，问那么问干嘛？第二节，对，传什么呢？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 为什么？你总要讲个理由吧？好，有理由，是的。你先顺服以后，你就知道理由了。神会让你知道。第三节，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以赛亚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旷野有人声喊着说，所以为什么去旷野？施洗约翰为什么要去旷野？那边没有人呢、啊。没有人，你不要管，神叫你去你就去，啊，你不要管，神有神的理由，真正神的理由就是这个，因为先知以赛亚说了，预言要应验。我们所信的信仰是充满着逻辑的。完全不是，那不认识神、不知道神的这些人说的宗教，我们信的信仰不是宗教，宗教是玄学，是神秘的。对呀、啊，为什么人死了以后投胎要看你的这个生前的功德要变猪还是要变狗啊，还是要轮回？为什么？不用讲的，宗教告诉你不用讲。不用讲为什么，那是玄学，那只有神佛知道。上帝不是这样，你越学圣经，就越知道上帝从来不是神秘主义的上帝。什么意思啊？上帝很神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人真的对他无从理解。我们人只有透过这些神愿意启示的管道，然后一步一步来理解神。所以，对于还不理解神的人来说，神是神秘的，没错。可是，神期待人不是只是把他当神秘的而已呀、啊，他要你认识他。宗教不是。宗教，人发展出来宗教，从来没有要人来认识神，从来没有人来认识那一个祝福的那一位是谁，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人的宗教根本不管这个的，为什么？因为人创造出来宗教是为人所用，我有需要。满足我的需要，所以创造的所谓的宗教哲学是满足人的需要，以人为本。对，所以你只要稍微有这个外面的宗教经历的话，那一对照，神秘的，以人的需要为本的，按照圣经的说法，就是体贴人的意思的。所以这种基调之下，这种基础之上。产生的宗教哲学，为人所用。圣经不是神，他对人的期待一点都不是让人把他当做神秘的。是的，没错。摩西，上帝这个在摩西启示那个啊启示摩西律法的时候，哇，天上的密云在那里呀、啊。哦，神好可怕啊，让人觉得又神秘又可怕啊。那是一开始，一开始这个罪的问题还没解决，神不想多杀人呢、啊，所以一开始只能用这种方法，密云把自己荣耀遮住啊，让你开始对神有好奇，再开始对神有印象。那就是神的旨意吗？一点都不是，那是一开始而已啊。你整个脉络思想下来，你知道神多希望你跟他是面对面吗？罪的问题解决，说多希望你跟他是完全理解吗？知心的朋友，诗歌都有啊，我最知心的朋友，神多么希望跟你是最知心的朋友，你知道了吗？好，所以呢，这关系大了，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预言应验，神非常的逻辑，它本身就是真理本身嘛，当然是逻辑的。神是自证的，他之前说过的预言， 后来应验给你看，用这个应验给你看来向你亲自印证，他是神，他说了算，他有绝对的权柄。所以啊，施洗约翰出来为什么在旷野里面传道？因为神叫他去的。那神为什么叫他去旷野？因为神之前预言有这样说，照着预言来。而这个预言不是一个两个，是一连串几百个，都应验在约翰身上，也都应验在后来的耶稣身上。一个预言扣着一个预言，一个也就是神的话扣着神的话，一直下来到我们今天这样子。所以你对神的理解不能是他永远都是神秘的、大能的。不理解的，不是的，神不是这样的意思对你。原本圣经写那么厚干嘛？就是要让你认识他，就是让你能够理解他，就是让你能够理解他带领你的原则，所以你能够去摸神的旨意。而神就是要他的话，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你看得懂，让你看得见，然后让你可以跟。这是神真正的旨意。让你明白他是谁，让你清楚他在你身上的计划安排。哦，所以为什么去旷野？那边没有人啊，是人的想法是这样。那为什么神还要你去啊？因为神曾经预言这件事，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他就是他的路。”好，以赛亚说的。所以施洗约翰他之所以来到人间传道啊，是按照施洗啊，这按照以赛亚书的预言来的。好，那再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人还要去？圣经这么说的，预言这样说，那为什么神在预言要这样说？其实从后面开始，你就看到神一步一步铺设出来。第四节，这约翰身穿骆驼毛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神故意折腾他吗？先知传道一定要走这种道路啊！身穿骆驼毛衣服，腰束皮带，吃蝗虫野蜜，意味着什么？不食人间烟火，意味着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好好像我们一般人过生活。我问你，施洗约翰要不要上厕所？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施洗约翰一样要上厕所，你要上厕所，他也要上厕所。他去哪边上厕所？野蛮人啊！为什么神要整他这样子啊？其实不是神整他，不是，神有一贯的脉络，那一贯的脉络就是要在这个时候，让施洗约翰身上实现，身穿骆驼毛衣服，腰束皮带，吃蝗虫野蜜，那是谁的生活啊？那是以利亚的生活。我们看到列王记下一章一节到一章八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列王记下一章一节到八节，谢谢。没有。
我来读《列王记下》哈一章1到8节哈，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接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使者回来见王，王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的屋，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呢？”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比斯啊，提斯比人以利亚。”阿门。
谢谢刘姐妹。那为什么要读这一段呢？那这一段在讲什么？这一段就在以利亚那个时代。那你知道以利亚那个时代神在做什么事？北国已经彻头彻尾跑去拜偶像了。以色列10个支派，国王跟皇后带着老百姓跑去拜偶像了。对。那严重的程度在这里就看得见，这个王呢，就以色列王啊，这10个支派的王在撒玛利亚，哎，栏杆上掉下来了。那个时候楼应该不高了，2层楼掉下来，掉下来没死啊，掉下来应该2层楼而已。哎，不知道哪伤到哪边，反正就躺在床上病了，怎么办？哎，他们拜偶像严重程度在这，哎。跑去问，让使者去问那个偶像庙里面的神，呵呵，以格伦的神，以格伦啊，这是非利士人的地方啊，非利士人的一个城市以格伦啊，他那边啊的他们的神巴利西卜啊，现在以色列的王生病了，要问他害怕死，问我会活着吗？我还会不会死啊？这样我病好不好啊？神也很幽默，耶和华神也很幽默啊，对啊，所以神就告诉以利亚了，对，耶和华的使者，哈哈，对，告诉以利亚，你起来，去路上你会遇到这个撒玛利亚王的使者，他正在去以格伦的路上去问偶像，对，问他病会不会好。对，以色列神自己介入了。以利亚，你去拦住那个使者的路，问他这一句话：你们呢？跑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啊，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神了？是不是啊？逼着你必须要去问外邦人的偶像。对，神很幽默问这一句话，为什么？主动啊。他主动做这件事啊，那以利亚就去了，神主动让以利亚去，以利亚去了，对，那个使者果然在那个路上，然后以利亚他遇到以利亚一下就问他这句话，然后回去，你回去了，回去告诉你的主人，告诉以色列王，对啊，对，耶和华如此说，他一定下不了床，今天就要死，一定死，下不了床了。然后也顺带问他这个，你们觉得以色列没有神的是不是？所以你现在才要去问偶像的那个神。好，这个使者遇到以利亚了，以利亚跟他讲完这些，使者回去了。哎，王，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应该那么快呀、啊！你要走到那么长的时间，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哦，我遇到一个人，那个人呢？就跟我说回去吧，回去。他主动讲啊，我们都没有讲我们是谁。他说你回去吧，你回去到差你的王那里去。对啊，难道以色列中没有神吗？让你要去问以格伦的巴利西卜，你一定下不了床。哦，使者把他讲完了，王就问了：哎，跟你讲话的到底是怎样的人呢？ 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一听了，亚哈谢王一听了啊，这一定是提比斯人以利亚。这在讲什么？以利亚每一次在这个圣经的这个有他的画面的时候，他要出镜的时候，穿着打扮就是这样，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然后怎么知道他是蝗虫野蜜呢？因为亚哈谢知道啊，从他老爸开始啊，以利亚一天到晚就是都为难他老爸。然后这个人很奇怪，身穿毛衣、腰束皮带之外，专门住野外的，吃蝗虫野蜜的。对啊，一下子到吉伦西，一下子就跑去哪里哪里，一下子就被寡妇供养，一下子就乌鸦供养，是这样的人啊。出了名的这样的人，对，这时候好像是每一次那个金庸小说那个武侠剧出来那个丐帮的帮主一出场，一定是那种穿着打扮不换衣服的哈、啊，对啊，每一次出来就是打狗棒啊，每一次出来就是这个叫造型。那我讲这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以利亚是这样的造型，他为什么这样造型？神叫他这样子。你不能吃人间的烟火，你的生活你不能用这个世上的穿着打扮。为什么？因为以利亚服侍的那个地方叫以色列的那个地方，那些拜偶像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了。所以他是神的先知，不能够用正常一般人的穿着打扮、吃饭、生活，在那里过日子，因为那边充满了罪孽过犯，充满拜偶像的习俗，吃的东西都沾染过偶像，住的地方都沾染过那些偶像的习俗。所以以利亚，神用你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够沾染这些东西，所以他必须要住野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好啊。那跟施洗约翰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施洗约翰要跟以利亚穿着一样？我们看马拉基书4:5-6节，来，谁来帮我读啊？谢谢。马拉基书4:5-6节。Hello，
马拉基
看
书
呐，
4:5-6节，
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来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
6节，
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阿门。 阿门，谢谢蔡姐妹。马拉基书的这个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宣知书哈，对，之后不讲话了，神不再借着先知讲话了，再之后就是施洗约翰来了，然后你看到施洗约翰来，他怎么知道神要他干嘛？施洗约翰。那我们现在抓得到的资料就只有一个，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来的。在自此之后，所有先这个神用的仆人的工作都是照着先知的话来了，有根据了，因为后来就描述耶稣的工作是按着旧约的先知的描述来的。好，所以这边就描描就是在讲神借着马拉基告诉神的百姓，看呐、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也未到以前，我一定会差派先知以利亚先到你。你要知道，先知以利亚早就被神接到天上，他没有死过，他被神接到天上去。以利沙亲眼看到他被接走了，跟火马车一起走的，对。他自己的亲生徒弟没有给他埋葬的，他没死啊，被接走的。 然后这个被接走没死过以利亚，又要再来到人世间。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这里来。你怎么知道他是以利亚？以利亚在世的时候，没被接走之前，他就过这种生活，身穿毛衣，腰束皮带。所以亚哈西王一听，对啊，他可能没有亲眼见过以利亚，可是一听他爸爸见过，他爸爸肯定大发牢骚过亚哈王。那跟以利亚那被这个那以利亚是真的是嫌给亚哈可多着呢。所以这些达官贵人都记得这么一号人物。哦，现在有个先知叫以利亚的，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吃蝗虫野蜜，不食人间烟火。对，他们都知道那种定格了，有这个造型在他脑海里面了。然后现在马拉基说了，神说了，神要审判的日子之前呐、啊，大而可畏之日，神的审判日啊。神要对人世间的事情要大行审判啊，要显出他是公义的主啊。可是呢，要审判人的罪之前有一段恩典时期。你怎么知道恩典时期？因为以利亚来干嘛？他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这父亲很明显，你知道这是天父上帝。我们新约基督徒一看就知道，那天父上帝，以利亚让天父上帝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天父上帝。天父上帝的心转向儿女，那主权在天父上帝那里。以利亚是听命行事啊，对，所以更重要的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是以利亚真正的工作。第二次来到人间的以利亚，他真正的工作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儿女心如何转向？是叫悔改。如果你知道这个父亲指的是天父上帝，儿女的心就是人的心转向天父，是悔改。难怪施洗约翰来传悔改的道，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前面那一句对不对？这都是按着神的旨意传道的哈。你的传道完全按照神的旨意，所以以利亚来。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为什么要加这一句？我来讲，因为这是神大而可畏之要成就的事啊！地上人间所有的罪啊，都要被刑罚，那不就是神来咒诅遍地吗？这就是神大而可畏之是神要干的事啊！咒诅遍地，因为遍地满是罪恶了，只是在神。咒诅遍地之前，神有这段恩典大开的时候，约珥书里面提到，也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提到的，凡呼求主名就必得救。这一段日子要来，谁起头的？这一段日子谁起头？以利亚来起头。好，所以为什么施洗约翰穿？骆驼毛衣服，腰束皮带，吃蝗虫野蜜。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以利亚。主耶稣说了，在信的人，他就是以利亚。那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他没有死过，他直接被主接到天上去，所以主就让他。降世为人，再次为人，好，所以是神自己亲手介入的，所以已经停了经的伊丽莎伯才可能生儿子，神主动介入了。哎，可是人家问了，人家问施洗约翰，你是以利亚吗？施洗约翰说我不是啊，他自己都亲口说我不是了。我跟你讲，你没有信耶稣，你人都知道了。人死了喝孟婆汤，和前面那一辈子都完全忘记了。当然，我不是跟你讲这个是这个轮回哈，人会有下一辈子，不是。我觉得人的智慧啊，人自己胡思乱想想出来的宗教哲学啊，都有孟婆汤这回事了。人这个小小脑袋都可以幻想一个孟婆汤出来了，忘记所有事了。神自己的作为。会不会超过人？ 当然超过人了，所以耶稣才会补这么一句啊，在信的人他就是以利亚，不是以利，不是施洗约翰说自己不是以利亚就不是，他来到人世间像耶稣一样，人生重来一次啊，耶稣也是重来一次啊，主耶稣他虚己啊。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虚己，取了人奴仆的形象。那个取了奴仆的形象，是神的第二位主动的照父神的旨意去取了这个人的形象。他这个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来到人间在世为人，是真正的。完全从头开始的人，他不是灵童转世啊。耶稣是把所有神的属性，在他降世的时候关停了，用人的属性，只属人的属性，开始他人的人生。所以主耶稣降世有一个开头，人的生命的开头，那个人的生命的开头，不是说哦，我还是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我耶和华神曾经跟神哪一个先知讲过的话，我还记得，我降世的时候我还记得，他不记得，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跟我们一样。要从头学圣经的，要从头学圣经的，要从头理解圣经的，一个完全的人，不是带着他还是神的时候那个特质、那个印象、那个大能来到人间装一个人的样子，那不是真正的装，就不是真正的了。耶稣是真正的人，跟我们一样，有从头学的过程。所以耶稣都有从头学的过程，那以利亚来到人间，从妈妈的肚子再生一遍，请问他会知道他是以利亚吗？弟兄们，你知道我意思吗？甚至连主耶稣来到人间，他是神的儿子，他有这个神的儿子的头衔，都是从旧约圣经得到神的启示，然后他相信来的。不是从他牙牙学语之后，告诉他爸爸妈妈、他妈妈，我是神的儿子，没有，他有一个学的过程的，他有一个信的过程的，他跟我们一样，所以连耶稣他的虚己都这么彻底了，更何况以利亚来到人间了，第二次被生下来，当然嘛忘记了，所以施洗你不能怪施洗，你看施洗都不知道他自己是他自己是以利亚，耶稣知道就好了。施洗约翰或是之前他是以利亚，都是神的仆人了。耶稣知道就好了，你可以不知道的。对，施洗约翰可以不用知道他就是以利亚的。所以这些全部经文都在一起，你就知道了。对。这约翰身穿骆驼毛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黄种云，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马拉基书预言应验。施洗约翰是照着预言来的，而主耶稣后来他传道的时候，告诉他的门徒，施洗在信人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就是你也不用去讲说精神上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精神上的，因为他难以理解嘛，所以他解经上那时候打个折扣在那里，那是精神上的。但是耶稣直接说了，在信的人他就是以利亚，你不能说耶稣说这句话指的是精神上的，你懂意思了吗？你不要用人的方法去打神的话的折扣，神说了就是啊，这才是真正的信神啊。要不然你怎么鼓励弟兄姐妹？ 你知道神的话，你一定会经历神的话，你一定，你懂意思了吗？圣经上说必，结果你讲圣经的人说，哎呀，你这个是这个神鼓励你啦，必就不见了。神说必的，一定，你照他的话一定会实现，那个必就不见了。你解经哪有这样解的？必就是必，神说一定就是一定，你不要给他打折扣。难怪了，那我们解圣经、教圣经的人在这边都打折扣了，难怪一代不如一代。越到后面的，人家每一代都是打折扣一下，到后面那就离神的旨意越来越远，到时候信仰就变成是一种心理学、心理辅导，那个神的主权不见了。不是的，那这个我们在这边教圣经、讲圣经就不是这个样子的。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如此成了。对，这才是神看为是好。你照神的旨意执行了，才神看为是好。不是打折扣之后的这个心灵鸡汤啊，不是打折扣之后的你用人的方法劝人家，不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蝗虫野蜜吧。啊，下一次从第五节往下讲。好，我们来，徐艳芳姐妹带我们结束祷告好吗？徐姐妹方便吗？谢谢。
好的。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也透过你仆人的口，让向我们去传讲。耶稣，你降生为人，也在没有就是还没有来到从妈妈肚子里面出来的时候，你先知施洗约翰，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已经有说有这样的一个印，哇！我们知道，你是为了拯救我们救我们脱离黑暗的国度，进入你爱子的国度里面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也让我们能够看到，拿撒勒人，对于那些不曾认识你，对和拿撒勒人这个地方，有意见，或者说是从他们自己的认知里面对拿撒勒这个地方有偏颇，有自己的偏见的时候，是吧？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不应该是有这样对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自己的主观意见，而是我们要站在从神的角度来去看，是吧？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儿女，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是吧？也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是吧？也特别感恩，是吧？我们也在施洗约翰，他在旷野里面这样的一个道，这样与就是说不与这个世界。随波逐流，而是愿意来担当的来亲近你，愿意来分别为圣，不沾染这个社会上面的世俗，而是愿意来按照你的旨意去生活，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的感恩也在施洗约翰的身上，是吧？我们也看到主你的仆人的榜样，是吧？我们也是主你所拣选的儿女。主啊，我们也能够靠着主耶稣，也能够活出这分别为圣的生活，能够过主你所喜悦的生活。也求主也给孩子有这样一个警醒的心，不被这个世界上面的风俗，不被这个世界上面的潮流败坏的风俗所影响，而是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是吧？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少数的，就是渔民， 我们也有了主你的教导，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过称义和成圣的生活。也求圣灵也亲自的引领我们，也带领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主啊，我们都能够来去效法你。也求圣灵亲自的与我们同在，也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分别为圣的工作，也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过警醒的生活。来自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
阿门。
门。好，有疑问有分享吗？